可以开始。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曹老师您好。
林善，您好，好久不见了。
对呀，终于回来 了。
终于回来了。我们上个礼拜是谈陀寺，然后我们本来是想讲15跟16，那我先从第16开始讲，然后15就没有讲这样子啊。
是。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回来，讨论一下陀寺第15，
是。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第13节。后面这样子哈，那因为今天是生活情境对话嘛，所以我想我也不是说，我们也不是说完全纯粹就书的角度在讨论书哈。那我们把叫做在生活上所碰到的事情来应对我们现在的课程这样子哈，那。陀寺第十五的话呢，他提到的就是说呢，陀寺是一种能量的无意识的自然移动。然后，假如说你阻击起来的话，就身体会变成生病或癌症，那或者是呢，会有一种意识漫无的现象，就是意识是不集中的，会有这种现象的哈。好，那到现在为止，我不晓得各位对这个陀寺这个东西有什么想法啊？医生，你有什么想法？我个人是这么想哈，你看到陀寺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没有说它是一种移动，对不对？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现在拉开一个东西，我把一件事情拉开来，那一旦拉开来以后，我才可以用我拉开的东西从我身上或从外面去找嘛，是不是？所以才会变成陀寺的现象嘛。那从生存的角度来看，任何的生命的生存，它本来就是一种拉开来，然后呢，再去外面再去把这个部分陀寺出去嘛。我们上节课不是提到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吗？当我是两仪的话，是对错、是非、好坏、男女，对不对？黑白。可是当我是黑白的时候，比如说像我是白的时候，我现在是纯白，那我会不会想说啊，我太白了，我可不可以有一部分是黑的？是不是？我一半是黑的，一半是。可能我可以再从白当中去混一个，就是比较不那么白或完全白，因为我跟黑一对照以后，我就发现说，哎，它太黑了，我太白了，是不是？那我可能有一部分会想要接近它嘛，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就变成两仪变四象了，那四象变八卦，就一直移动。所以这样的意思是说，它一直拉开，一直拉开，一直拉开。当你把一个东西拉开以后，那一拉开以后，你就会寻找这个东西，对外面，在外面去寻找，在你这边去寻找那种结果。那是什么东西把它拉开的？也就是说，这个陀寺的最，它为什么会陀寺啦？简单来讲，是我们讲陀寺是一种意识的流动，对不对？那么我们说意识产生能量，那能量产生物质。职能互动，对不对？那从意识、能量、质量这个过程，在投射的这个过程，一直拉开，一直对比，一直拉开，一直对比，对不对？那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它所谓拉开的意思，其实是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情感的拉开。我觉得应该怎样？好，然后我觉得应该怎样？那个东西就从你现在把你的情感从现在状况拉开来嘛。那一拉开来。你开始就会在自己或在外面去寻找它的存在的空间，那就产生一个陀寺现象。那陀寺当意识开始拉开以后，我有两个想法。我这样讲当然有点像理论化了，但是你去试图去想一想。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说，好，我当一个男生，我要威武。那威武跟男生，从男生当中去拉开一个东西叫威武嘛。那你就会觉得说我要威武，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瘦弱的人，那么你要威武要怎么办？你就会你，而且威武变成你的一个情感状态，是你的情感哦。你用情感把原来的你拉开成我要威武，对不对？然后当你觉得我要威武的时候，你在路上走，看到威武的，你会不会多看他两眼？然后看到那个瘦弱，你会不会看他两眼？然后会不会用威武一直在 check 自己是不是有威武？然后你都希望别人是跟你一样是威武的，或者是你随时在看我自己有没有威武，或者是随时看别人有没有威武，有没有比你更威武。所以一拉开以后，我们的意识一拉开，从我自己拉开之后，就开始产生一种投射现象。好，那谈到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所有那根据赛斯的说法，一切的变化，它最原始就是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你说那改变我们的人生或改变任何东西，它是什么东西在做在启动，它其实是你的情感，对不对？可是话又说来，如果谈到改变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又是 出现一个陷阱的。因为你改变的时候，是不是从你的本身又把自己拉开了？是不是？好，假设这样讲好了，假如你看这边的同学哪个人你看不惯，那这里有没有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你希望他跟你一样，有没有？是不是？你希望比如说我希望他跟我一样，比如说我觉得人就是要有礼貌，假设这样讲，然后我尽量的做我有礼貌的动作，对不对？我尽量做有礼貌的人格方式去对所有的人，对不对？那我会不会再 check 所有的人，这个人有没有礼貌，那个人有没有礼貌？你觉得会不会 check？ 会吧，
甚至于在潜意识里面也会，
你会 check 他，对不对？
无意识都会，
你会一直 check， 因为你拉开了这个东西之后，这个一拉开的东西它就会被压缩，然后压缩开始就往外面去投射，然后你就开始
点在这上面，
你就是专门在看这个东西，你专门在看他有没有礼貌，他有没有礼貌，他有没有礼貌，你其他都看不到，你只看到他有没有礼貌而已。那假设说你今天比如说这样看 Florence 看不顺眼，我不是这是假的啦齁。假设你看 Florence 不顺眼，
因为超顺眼的，
超顺眼的齁。我现在说假设你看他不顺眼，好，我们想超顺眼好了，那你觉得他看起来超顺眼的原因是什么？我问你是不是一种情感，是吧？你的情感跟他的情感相对，然后你觉得他符合你的情感状态，所以你认为他是超顺眼。你看他不顺眼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要他的情感跟你是一样的，你要他变成你的样子。我不这样讲好了，这个人，就大条不甩的过来讲话都很粗鲁，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人真没修养，是不是？那就很讨厌他，对不对？那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他要跟你一样的说话轻声细语的。可是我们刚讲过了，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一千六百卦多少卦，但是每个人都不同卦，这样对不对？那既然每个人都不同卦，你如何去要求别人跟你是一卦呢？所以你去看，我们天生就跟所有人都不同，然后呢，我们喜欢对方或不喜欢对方的主要原因却是感情在作祟。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感情跟他的部分一样的时候，我觉得我看他超顺眼的，另外一个人进来，我对他超不顺眼。当你觉得对他超不顺眼的时候呢，那个焦点就挂在那个超不顺眼上面，然后他就开始集结，开始产生一个焦点，然后这个焦点开始会循环，然后一看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越不顺眼，然后从此以后。我们提到你就不会再去关注其他的点，你只会关注你看他不顺眼那个点。所以基本上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我们投射出去我们觉得不如意的事情，通常来讲就是三件事嘛。第一个，你没有，你的焦点是放在于你跟他的不同，而这个不同你又专注在对他的负面的加强上面，你专注他的负面上。第二个的话就是你没有检查你自己的投射内容，你的信念内容。那第三个就是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因为你要别人跟你一样，你不晓得其实每个人他有他的 一套的生活方式，你对他没信心，对自己也没信心，所以你想帮助他，或者你想帮助你自己要在这个团体当中有怎么样，是不是？
好复杂。
没有复杂，
其实就是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来看好像更清楚。
对，
有时候看自己的孩子觉得很火大，那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些价值观，我们希望他跟我们一样，可是他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不爽。可是
没有，我是觉得
就应该知道，
因为之前在
这样想，
我们在前一节课有讨论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切都想把它控制成跟我能够接受，或我觉得它是对的。
真的吗？大家都这样吗？
大家都这样，大家都这样。好，大家都这样。我今天中午在跟我们同事吃饭嘛，然后我就拿了一些东西出来给他吃啊。然后我们就是讨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觉得好吃的东西，他们觉得很不好吃，而且很不好吃。好，那你说到电影院去的话，你一定会想到popcorn。我们到电影院会想什么？鸡脚跟鸭舌头，对不对？然后我们巴结别人，以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年纪像我这么大了，我们以前讲巴结别人叫做共阿桃，不晓得哈。共阿桃的意思是买鸭头给他吃啊。就是贿赂他，就是供阿桃。不晓得你们年纪都
我那应该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才会觉得连鸭头都
没有。那时候我就一直有个想法，鸭头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喜欢吃鸭头，头的部分，我总觉得，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它就是有一个你对它的情感的一个连结嘛。所以其实是情感在作祟。那影响情感、哦、按照塞西的说法，影响情感 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等一下要上那个十三节的部分、哦、他有提到 最重要的是颜色。所以他谈到叶绿素，对不对？颜色跟什么？跟声音。他说颜色跟声音比形象还更重要。颜色跟声音是比形象还重要。比如说红灯户的话，他一定用红色，不然不能叫红灯户，也有叫绿灯户吧，是不是？
红灯区，
红灯区，
绿灯户，
红灯区，
对，好像是这样哈。
我想颜色它是有频谱啦，然后声音它其实也有，比如说你听到很好的音乐、哦、它有非常强的疗愈效果。然后假如说很美的话、哦、它也会带来颜色会带来非常强的疗愈效果，因为颜色跟声音都带着情感，而且充满着意思，这是我们不知道的。好，那
有时候看到某些颜色，真的是心情就更好。
对，我们颜色跟声音会直接会影响别人。所以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当我如果不说话的时候，我看起来好像蛮凶的。假设这样讲，我也是、啊、我自己是、啊、或者是别人，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现象。那其实真正
老师长得不是很像那个 Mickey Mouse， 是很开心的。
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因为有很多的情感，我们在内心里面在翻滚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它处理好，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是压在我们内心里面。这是我们之前在谈的问题，就是我如果我今天看到这个人，那我是个权威人士，我很紧张，那我就是试着要带着笑容，试着要让我的眼睛是不要乱转，然后姿态是很有礼貌。假如我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是不是用意识在控制我的肉，我的肌肉，是吧？那可是你不自觉的一直用意识在控制你的肌肉的时候，你的肌肉其实是有好几股力量。一股力量就是说，它潜意识的，比如说我想攻击他，我对他很不爽，可是呢，我现在呢却要变成了温雅的样子。那这个两道力气一拉扯的话，我刚讲过，我们之前讲过，肌肉会拉，会锁住。好，有的时候常常连话都讲不出来，有的时候连肢体都会开始颤抖，或者根本没办法移动或什么之类的，他会开始锁住身体。好，那这个锁住身体的话，假设说我今天的内心里面都是很多的忧郁，很多的不舒服的情况的话，你的脸色看起来，当你不说话的时候，你的确是会有很多让人家觉得你好像是不高兴。那不是不高兴，而是说你潜意识的在控制你身体的肌肉。不管你长得再怎么丑，或者是再怎么不好看，当你的内心里面是很平和的时候，你怎么看都会是非常非常如沐春风， 的那种样子，所以那个跟你的长相是没有关，可是却跟你怎么控制你的肌肉是有关的。所以有一种人，他走进来以后，你就看到他哈，很自然的那种舒服的感觉，那种舒畅的感觉，你会油然而生。好，因为他的肌肉给你的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听说路易斯海跟拜伦凯蒂就是这样，
他们都有这个功夫。因为我们一个同学哈，大家都认识的同学去参加他的工作坊，然后回来他跟我讲说，我远远看到拜伦凯蒂在远远的地方，我就觉得好像是被春风拂过一样，春风拂槛落华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一个人的，就是说你的情绪到什么程度，它不是只有影响你的身体，它会影响你上哪一层天。你进天堂跟后下你心地狱，你真的不用买车票，你也没有人在审核你到底有没有资格，而是你的情感在作祟。好，那你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你有钱或你没有钱，或你长得帅或你长不帅，或你的生活幸福或你不幸福，而是你对自己的生活的满意度，或者是对别人的满意度的了解的那种程度，如果过深的话，它会在你的身体肢体上产生一个效果。因为情感它是一切一切的连结物。我之前有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你们看过 Coco 这部电影吗？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墨西哥人的传说啊，是迪士尼的很有名的电影。因为我那天一讲的话，我亚特兰大那边的朋友就立刻写 text 给我，他说我超喜欢看 Coco， 我看了 Coco 我就流眼泪。那 Coco 当然那部电影其实有很多你可以会有一些启示的东西，比如说他在讲这个人如果在下一层阶段没有任何人想他的时候，他就嘣，像水泡被蒸发掉不见了，突然间不见了，在临界不见了，不见这样子。那所以从这一点，那你再回头去看我那天传在群组上的那篇文章，真死了一年之后他怎么讲，他说呢，我们这个层面跟你们那个层面唯一的联系是什么？情感。然后你去看情感，又是我们今天讲的16次的投射的一个主要动力。你是用情感在投射，你是用情感在联系上一层的上一层的上一层，你是用情感去创造你外面所会有你现在的环境。我这样讲好了，你拉一种情感出来，而这个情感它自然而然会对应这个情感的外在环境。我希望这句话大家把它当作一回事来想。我今天从我的照相机里面去拿一个凸透镜出来挂在我的照相机上，那我照出去的外面的景色是不是全部都是凸的？是不是？所以一种情感它一定会显示出这个情感所能够看得到的外面的环境，而且就算没有也会对应回来过来给你。所以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不管是现在的生活也好，或死后生活，或者是说我们跟死后的人联系，或者是我们跟我们上一层上一层的上一层联系，其实或者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投射，或者是我们跟任何人的交往，它其实只有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你拉什么情感出来，你就投射外面的实相是什么。如果你内心里面是慌张，是恐惧，是害怕，是焦虑，根本就不是外面的问题，是你把一切万有拉一片东西出来，而那片东西叫做投射，那个投射是带着情感。我们说的投射其实在讲的是情感，情感的流动。赛斯一再的强调情感的流动，情感会造成化学变化，情感的化学变化会造成超自然的现象。这样了解为什么？就你有这个情感的话，上从碧落下黄泉，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会因为你的情感而跟着会把这个系列改变。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带着是这样真的情感的时候，你不是外面的环境怎样，而是你的情感会有这个情感能够感觉到的那个情感的特质会回来。
就像那个蛤蜊嘛，好的蛤蜊跟坏的蛤蜊去敲每一个都是坏的，什么样的蛤蜊去敲每一个其他的蛤蜊都会有等于是自己的回音。
我觉得不只是这样，我觉得如果它是 柠檬的话，它咬起来就是酸到不行。如果说你今天你自己是柠檬，然后你说酸啊酸啊，那没有办法，因为你怎么去怎么都是酸的，你知道吗？你不管今天碰到什么东西，它仍然是酸的，只是说酸去跟别的东西相碰，但是是还是酸的，是因为我们的情感，所以我们碰到的是酸的世界。
可是就是说我们自己看不见自己是什么味，感觉不到自己的那个味道
啊。对啊，外面的环境，外面的环境呈现出来就是你的味道，不是吗？柠檬不知道自己
像柠檬那么清晰，
柠檬不知道自己那么酸，可是别人摘下来吃的时候就会告诉你酸啊，是不是？苦瓜并不知道自己那么苦，可是咬一口会说苦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自己的情感带着我们自己情感的味道，所以我们过的生活是过那样的一个情感式的生活。假如说我们彻底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其实所有事情都解了。因为这个是我看赛斯书，我们谈陀释谈16次，我们在谈的东西，什么叫陀释？各位，我们可能你一定有一个疑问，你在陀释什么？陀释是不是情感的陀释？陀释是不是情感？
那就是人的情感不是像柠檬那么酸，苦瓜那么苦，那么绝对，那么清楚的。那人是一个综合，一个复合的一个情感的。
是，但是你焦点在哪里？好，比如说我这个人焦点呢，我就是要美丽。好，那这个美丽是他很强烈的情感的话，那么他的一生当中，他可能就是整个生命的过程全部都是以美丽为主轴。可是如果我的情感是科学，那我全部都是用科学。那没有错，人的确是很复杂，所以才会有70亿人啊，因为有70亿卦，你知道吗？大家不同卦，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别人要跟你同一卦，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希望这个东西哦，它其实按照肯威尔伯，它是很简单的方式，就把它分为三步骤而已。第一个步骤就是对立拉开。对立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因为你对立了嘛，那你是不是要打死那个对立？所以变成，
所以这个对立是把人
对立就是
觉得把
分开的意思
拉开吗？
对，你看圣经讲说，起初天地一片混沌，然后呢一拉开就有天地了，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哦，在水中运行，然后要有光就有光，是不是拉开光？是不是创造一个人，然后人再把它分为男女？然后男女是不是 越来越多？那我们就是因为在不同的方式，我们用不同的情感不断的去拉，不断的去拉啊。比如说，你为什么要重新轮回？因为当你在这个人生过完了以后，你有新的情感出现。假设说我跟 Grant 是非常好的朋友，我想说，哎呀，我下辈子可能来跟他当个什么护女啊，或什么之类的，你会有这种想法，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再玩一下，或者是我们来体验什么东西？那个情感就开始产生投射吧。那我们来看一下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说我们在控制我们的人生，对不对？我来讲，第八章，应该是，假如说我没有记错了哈，应该是第八章的最后第九节了。这样讲，最后第九节他提到一个情况，
是哪本书的第八章？
早期课第八章，
是
412节第八章412节，他提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啊，来提供做参考。所以其实我们虽然上课的速度很慢哦，但是其实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赛斯书都拿到这边来讨论了，所以它并不慢。好，第八章的第412节，他提到一个东西，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哈、哦。他那是赛斯第二出现，不是赛斯哦，是赛斯第二啊。赛斯第二跟约瑟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哎呀。”当时我就是因为我们想要找人来传赛斯书，然后我觉得你跟那个鲁伯的可能性是最高的，所以呢，我阻止你的婚姻，我请赛斯阻止你的婚姻，我喜欢赛斯来阻止你的婚姻，所以你才能够等到 这个鲁伯过来。好，你来看这，单单看这一点哦，你来看这一点哦。我们的上一层阻止我们，让我们生病，阻止我们，让我们碰到意外，阻止我们，让我们连婚姻他都要干涉，你知道吗？所以有什么事情你是真的在你人生所体验的事情，是跟你的情感跟你背后的那个意向是没有关，因为内在有个意向想要去传这个东西，是不是他的情感？那他的情感是不可毁的，你知道吗？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在后面再操作，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讲过那个弗洛伊德那个故事嘛，哈，弗洛伊德对这些人催眠，然后呢，催眠以后这些人醒，就是醒过来以后，在室内都把遗产打开，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被催眠打开。他们都说：“哦，我是因为要看品牌啊，我是觉得那个花色很好看啊，我是怎样怎样。”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后面下的指令。那我的意思是，我们后面在下指令，我们如果不知道后面的指令的时候，我们过得很悲惨的婚姻生活，我们过着很不幸的生活，我们过着很多类似像生病啦、意外啦，或者是婚姻不顺，很多很多的情况呢，连赛斯第二都在操作赛斯第一，让赛斯第一来操作约瑟的婚姻。那你觉得呢？你觉得呢？有，坦白说哈，你只要我们，因为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在读赛斯书，你必须要永远把那个三个两难知己，永远把它放在你的心上。你不过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吧。那你觉得呢？我想问各位，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在操作我们的人生，我们以为我们很有意识的，我要怎么样，我要装美丽，我要装怎么样，我要达到什么目的，我要但是其实那些东西是你个人情感的投射，没有错了。可是那个东西有没有压缩过了？它其实不见得是你真实的情感，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你真的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本来原本是很好的，可是因为你把它压缩了以后，比如说我现在活得好好，我就是要老茶这样子的啊，那一个很会煮菜的人，假设这样，或者是怎样啊？可是我现在压缩我自己，说我要变成悟道者，或者是我要变成顺和人也，宜和人也，或者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好了，那怎样？我就是不是开始压缩我自己，对不对？那假设说这个东西符合我内在的情感意愿的话，它投射我的部分的话，那么它的确是会一直在造成的。可是如果不是的话，我是不是一直在拉扯？那我问你嘛，你在控制 Pinocchio 的话，你用什么方式去控制它？木偶奇遇记啊，你是不是要用绳子？那内在在控制我们，它用什么方式控制？它控制我们的命运啊，它控制我们身体，控制我们的我们的前途，控制我们婚姻，控制我们所有其他事情啊。那有没有觉醒？我们有没有觉醒？其实我们的情感一直在对应的外面。那我的情感如果今天真的没有去，我刚讲过，你没有去了解自己的情感内容，然后对自己没有信心，好，然后一直在对的是一个负面的现象的话，那坦白说，这样的一个人生过得就蛮凄惨的，因为你永远得不到你真的要做的事情，因为情感。好，你现在是什么情感？我问你各位，你们是什么情感？你是怎么看你自己叫情感？你怎么看外面的世界叫情感？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情感？你觉得我自己不好，我一定要很努力，我一定要抓到什么位置，那个是情感。你一直想改变自己到一个不是你的这个事情，那个叫情感，那个叫严重的情感。那我们也一直想影响别人去做他不是他的事情，就好像我刚刚讲过，如果你看一个人很不顺眼，其实你真的希望的是什么？你希望是他能够让你看得顺眼，对不对？可是他也没有办法让你看得顺眼，他是没有办法让你看得顺眼。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他。
因为他就是他。那为什么他在出现在你身边？是你的情感因素，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当你的情感变了以后，就算他在你旁边，那个世界跟原来不是世界是不同的。赛斯也有基本说法是说，你每天醒过来，你以为你又活着回来，又重新过一天的生活，这是赛斯第二说的。好，就是我说的那个那一节的下一节，他说的， 他说你们真的弄错了，你每天都死掉了，然后重新再组装，重新在第二天再醒过来是另外一个新的自我。那个新的自我是带着新的情感，因为这是新的投射。但是因为是原来的情感的联系，那我们看哦，从早期课第十二节开始，他提到声音啊、颜色啊、情感啊这些东西，我们以为不重要的事情，其实它是很重要、很重要。而且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一直在凝固。比如说，我今天我的情感状态，它直接就凝固在我自己的肉体上，因为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情感的自画像了。所以有朋友在问我，他说，为什么当我如果不笑的时候，人家都觉得 我好像很凶？好，让你装笑又有用吗？因为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那个东西的话是你的自画像，你知道吗？你知道，你把原来的样子又变成新的样子的话，那个叫做经过压缩，然后再投射外面出去。对立、压缩、投射，这是可能厄伯在他的意识频谱里面一直在强调的一个三部曲。
压缩就是一种扭曲，
压缩就是我要达到那个不是我的位置，才你把它自己硬把它 push 到那个位置嘛。
所以意思说，我们就自自
好了。我现在看到林志玲的笑容很美丽，然后就而且学那个笑容，当然就学歪嘴了，你知道？那是不是一种压缩？又它不是我啊，我不是那样笑话啊。可是我为了要让我自己像他那样受欢迎的时候，是不是东施效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会学着他。可是最美最自然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的情感状态。
那如果我长得很丑，我就不想那么丑、啊、
你长得，我跟你讲，你长得再丑、哦、当你的内心里面是很平和的时候、哦、你就会呈现出非常美的那个样子出来。然后不止这样、哦、因为那个所谓的自画像，我们这样讲、哦、假如你是柠檬，那么你真的在你的周围上全部看到的都是酸味啦。假如你是一桶尿的话，不管你走到哪里，人家会说臭臭臭臭，是不是？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是我刚讲过三个东西，你不愉快，其实真的三个东西就是你的情感内容是什么。因为情感会产生化学变化，化学变化会变成电性实相，电性实相会直接回过头来写你的面孔。假设说你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你去思考一下、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哦、就是你是一个人格，对不对、哦、比如说你叫弗洛斯，你叫 Jenny， 对不对？好， Jenny 如果说今天读了一篇真的很对你影响巨大的一篇文章，那这个文章直接改变你，你知道吗？我用这个比喻好了啦，假如说这是一团颜色，那这个颜色是画成你的自画像，对不对？好，你今天碰到另外一个很漂亮的颜色，这个颜色你滚够以后，这个颜色直接就变成你哦，这样了解意思吗？意识，你滚够一个意识，你本身的人格意识就被改了，而你本身的人格就是意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意识就是情感，你的意识就是你的情感状态，因为情感是把意识拉开的东西。好，那假如说你今天读了一本书，而这本书你超级的有理的话，这本书直接就把你原来的人格或你的本来的意识形式或者是情感状况就直接改变了。所以你在边过人生边改变自己的情感状态，边改变自己的颜色的琢磨，雪球滚过一片的雪地，他所滚过的所有的血都变成他身上的血。当然一样的，你吃了什么东西就变成
白血。
对，那个并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一个新的论述啦。你吃牛肉，牛肉就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嘛。你呼吸空气，空气就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你喝了水，从这本来是一杯水，那我喝一半，你喝一半，那前面那一半不幸的被我喝了变恶水，然后另外一半被你喝了变成仙泥水，是不是？是，同样是水，可是经过不同的人以后，它就变成我的 body 跟变成你的 body。那个这个是 表面物质上的，可是如果说在意识上的话也是一样哦。好，你今天接触某一种想法，比如说有个人讲要励志要励志要励志，好，然后一个人叫他狠要狠到底，然后你就发现半年后你就是那样的人啊。因为你的那个狠啊是从你接受那个狠的教导或那个意识形式，然后就直接从你的身上改变你，不是在精神上改变你，连肉体上也被改变了，叫相由心生，是不是？那因为一个某个特质的改变之后，结果呢？
要强烈特质或者是强烈的愿望才会这样。
任何东西都会，近朱者赤，
都是综合体。
对，因为那个东西是所谓强烈的话，是因为味道很强，所以你知道。啊，所谓不强烈是你滚过了，但是那个东西它一直都在你心中，可是你并不知道。你用广告来形容好了，你今天看到这个，你只是可能早上在什么家庭时间看了不重要的时间，你也是跟你八点档看到的其实都一样，因为它都一样滚过你。那八点档的电视节目可能很贵，可是那个早上的那个时间可能很便宜，可是滚过你的效果是一样的。那么假设说你今天被滚过100次以后，你会说一句话啊，这个名牌，
因为已经习惯了，
因为你听过很多次，
对，
对不对？那比如说像 LV 皮包，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 LV， 我以为是 Las Vegas， 对啊。可是问题是说，如果很多人都你一直接触一个资讯，说哦这个很高级，哦这个很贵，可是我怎么看也没有觉得那个贵到几十万呢、啊，对不对？可是你会这样认可它，那是因为它滚过你，它就变成你的意识的一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谈到哈，其实最终来讲的话，我要讲的，因为这是我们之间的对话嘛，哈。你说要改变一个人，在改变什么？在改变情感。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改变情感，而是说你的情感的这种移动方式。因为你的情感，
我们随时都在选择，但是我们是不自觉，我们随时都在选择。
你不自觉，但是
要接纳什么东西？
这样就是说，赛斯有一个说法，就人的意识就好像一个照相机的焦点。好，那你现在你的焦点如果是凸透镜，看的世界全部都凸的吗？那这个只是一个比喻，那你加了一个滤网，比如说你过滤某种。但是因为意识来讲的话，它的滤网太多了。比如说你带着一个想法，什么样的想法，那这个想法的话，你在看你的人生就是全部都是这样子啊。这样，你之前有讲，在谈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朋友哈，那他以前在大学时代在一起的时候，哇，他都是领导者，那你在想他在大学时代是不是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必须要当个领导者，所以因此他后面的生活，就算他生活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他会不会咬着牙撑着也要去当一个领导者，是不是？他觉得他不这样不行，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情感状态？是吗？哈，
嗯，对。
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今天早上发生的一个例子哈，就是。一个台湾的朋友啦打电话跟我讲，他说他之前就跟我抱怨过了，就是说他是一个大公司啦，然后其中有个小姐，她位置很高，位阶也不错，那她学历也很好，那也很有才华，可是这个人是所有人都不喜欢他、啊、因为他上班都在看他的东西，电影电视这样子、啊、然后都不做事，然后东西交给他，他就会说你怎么这么晚交给我的，那可是因为他要请假，所以最后那一个小时一定要移交，不是东西，然后他又被他臭骂一顿，可是因为他已经学赛事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说、嗯啊、这是你的情绪不是我的嘛，所以他没有去跟他对焦，你知道吗？那结果他其实一直都表达那种善意，但是不管他发什么脾气都没有关系，你知道吗？结果他说一个小时之后，这个小姐出门没多久就发生大车祸了，然后故事是这样的，就是说后来是他帮他处理所有的事情，他帮他去、医疗，他帮他去买药，要把他帮所有的问题都他帮忙。所以你去看，当他起了一个想跟对方真的已经从内在里面 根本就融化了对他的起见的时候，老天爷就会创造很多不同的一个情况，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化解掉，他真的就会化解掉。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只对着说 我就是要修理他，我就要跟他对抗的话，那这个一个情况就是你只是这一边跑到另外一边，那一边又跑过来，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知道，这样讲好了，很多的东西我们把它拉出去，比如说在圣经里面一开始就提到说啊，摩西十诫，人不可杀人，对不对？是不是摩西的十诫是最大的戒律，不能杀人，对不对？那谁杀的最多？摩西啊，不然还有谁？你知道我意思吗？摩西杀人最多啊，摩西杀了不少的埃及人，这个不算，应该算敌人吧，哦，但是摩西杀很多他们自己的人啊，因为他到上面去回来以后，发现他们在拜金牛犊的话，那些人全部被杀掉了。那你看哦，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在一个在一个，为什么叫做不完全定律呢？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你所拉开的那个，你主张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必定要有一个，你没有办法自自我完成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是赛事中心，好了，我来认证你们当老师，那谁来认证我？
公认的，对吗？
公认不叫认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自己又是谁认证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很就是矛盾定律啦，它就是矛盾。一个主张不能杀人的十诫，那杀人最多的其实定律那个十诫的人嘛，不是吗？你去思考，我不是在批评，这样我的意思是，你拉一个东西出来，比如说我从一个布当中去拉一个布出来，而那一条布是什么的话，它本身就是什么了，所以你跟你的环境没有差异，只有一个东西叫做情感，你拉你的情感，所以你看到的世界是那个情感，所以假如你的情感的状态没改变之前，那么你怎么去对抗，怎么去拉扯，怎么样 去解决都没有用，你去打他或者是阻挠他或者是低下或怎么样，全部都没有用，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们为什么，意思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人跟这个人会有连结，或者是我怎么焦点会放在这个上面，那你知道吗？当我们看到他的过不去的点的时候，我今天就算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上就算一千万个好处，那个点在我过不了的时候，那一千万好处等于零，没有用，因为你只会去关注那个点，你就不处理掉的话，你就不快乐。可是各位，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我们的人生的每一天当中，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很快乐很快乐很快乐去活一天？因为
挂碍太多，
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有我们的挂碍点，而那挂碍点变成我们所有的最幸运的点的一个全部的致命伤，不是这样子吗？不是这样子吗？
为什么不能像小孩那样子无忧无虑哈？
对，因为我们会把我，这就是我们说意识焦点的一个投射的一个重点哈，所以我想提的一个主要的说法是说，意识产生能量，能量产生物质，职能是互变，可是职能互变的过程当中，它后面的启动是什么？是意识，而意识之所以会流动的原因是什么？情感，而情感不但是能够创造外面的环境，而且情感是联系各个阶层 的一个主要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好，你一定有一个，你一定写的赛斯写了这么久，你一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跟上一层，跟耶稣要跟真联络是必须要用情感，为什么我有某种情感的时候，这个人会从千里外来跟我相会，为什么我有某些情感的时候，事情会跟着会有新的变化，当你有不同的情感的时候，其实某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就会千万事俱足的在你周边来让你看到他是可以做的，
所以常老师用大白话来说，我们生
我讲的已经是大白话了。
生活环境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情感造成的。
你就是情感，
无论我喜欢或者不喜欢，
对，
我们跟人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状况是我们自己的情感造成的。
是。
那可是常常大多数的人是不自觉的，说我那么痛恨他，怎么可能是我的情感造成我那么痛恨他，或者他那么可恶？那这个东西要怎么解释？
我们刚不是讲说你要看你的情感内容吗？通常
可以人他自己看，常常看不清楚、看不见，或者看不完整。
你看自己就好，不要去看人、别人的。
看自己，
对，
呀，
先看自己就好。你不是要去看别人？来说，
可像刚刚丁山这样讲，可以被诠释说是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看的焦点不一样，所以就会。
我们看一个情感的发生，它其实是发生在我刚讲过，耶稣要跟谁结婚都被赛斯所阻扰，然后被赛斯第二所阻扰。赛斯是李，耶稣是十二城，赛斯第二，李赛斯第一，我想至少一百城吧。
所以根本就在约瑟跟
因为有上面的情感啦。
还没有玩零硬盘的时候，这些事情早就在发生
了。没错，它早就在发生
了，一直都在发生。
来，我们来看，你看，当你问赛斯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去知道你什么问题的，他用的是什么情感，对不对？赛斯有讲过很多次，他说我不会随便乱交人，我只交跟我有情感联系的人。有没有讲这句话？有吧？然后你有没有听到他讲到说，
我们都算是跟他有情感联系的人。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我有任何的情感，比如说这样讲，我对 Florence 有情感的话，那么有一天 Florence 在台湾他呼叫我的时候，我会感受到。那我想知道任何事情是因为我对这件事有情感。那你觉得说我一再强调，在我们在操作赛斯的说法当中，就那几个东西啦， Imagination， Imagination 是不是情感的状态？你的 Imagination， 再来什么 Association，你跟什么东西做联想？你现在联想，那你有联想跟你的情感有关吗？有啊，而且情感所写醒通常会跟你的内在是有关的。然后 connection 就是你跟谁连在一起的，那有没有关系？有啊。那你的creation 是不是前面的那个部分？然后你 meditation 是不是让你跟你内在的前部的跟上一层的所有的关系都有连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Imagination, association, connection, meditation, 还有 creation， 全部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情感，全部都是情感。
要不要讲 suggestion？
也可以啊，对 suggestion， 对暗示忘了讲，对啊，对，你看我们这个
放大模范生，
对，六个，对，六个 suggestion 是最重要的，我忘记了，
这是在哪里写的？
没有 suggestion， 这暗示一直都是赛斯一直在讲的啊。那暗示是不是永远是一种情感的连结？它这个东西，这六个东西，它在改变你的情感的移动嘛？你知道赛斯要对你，他要知道你的信息，他必须要先 connect 嘛？那假如说你被暗示了，或者是你被催眠，是不是一种 suggestion？ 是不是一种情感移动？是不是关注点的移动？所以我们就我再提醒各位哈。就说你今天你死了之后，你到底是天国还是地狱？是按你的善恶吗？那善恶要怎么计算？
就按你的情感。
按你的情感。
其实是按情感。
因为你这个跟这个东西有 connection， 有 association。
所以不论我们是在这个三度空间，还是在灵体，都是。
那你也被 suggestion， 因为觉得说我做坏很多坏事，我上不了天堂，是不是被 suggestion 了？
就自己给自己定了下地狱的命运。
对，对，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全部用这个六个主要因素来移动我们的情感状态。你去看，其实你去看这个佛经的内容，或者是圣经的内容，或任何的身心灵的内容，它讲的都是一种情感的移动了。如果说我觉得我运气真的很不好，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老公或老婆，那这很坏很坏。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是要看我的信念内容，因为他可以是他，我可以是我，那为什么我会被他强烈牵制？我最近是有个朋友啦，那他的情况是这样，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就我讲的那个双数的现象，爸爸很 nice， 他对他很好，可是他妈妈呢很严格，可是严格当中呢，其实 他跟妈妈就产生双数的现象，为什么你知道吗？
Double bonding。
对， Double bonding。 好，就好像已经讲了快烂掉了，碰到一个孩子，然后他把你的东西弄坏了，你气到要死，你边打他然后边跟他讲说，我是为了你好，我这是为了爱你。然后我们会很多很多，那这个孩子就你爱我，原来这就是爱吗？啊，你知道吗？然后因此他在他的童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从他的 生活当中去学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啊，他如果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很好，所以 他的价值东西，他在有的时候很多男人他为什么在他的婚姻过程当中他一直想要去觉得要主使，其实我们十三节四节就谈到约瑟伯都，就是那个约瑟的
是
那个真的祖父
外祖父
哈。那他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他认为说这样讲好了，对太太，他的想法就是他太太是他的所有物，孩子是他所有，所以他们不可以成长的，不可以长大的，不可以成熟的。一旦成熟变成人以后，他就觉得他失落了。他甚至觉得说，如果珍妮长大之后，连珍跟他的那个最好的关系也会不见了，你知道吗？那是不是一个感情上的束缚？所以我说讲太多了了哈。
可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常老师，生活其实，如果自己不满意自己的生活，那虽然理智上知道是我的情感造成了我的生活，可是怎么去改良它，怎么去改善它成我们喜欢的样子？
所以你这句话就是、这个、你这句话就是拉开压缩跟投射啊，你改良它。
就是不好，我就要认命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你去看自己，你只要深入它。我之前一再强调哈，我们在上那一节课 Frozen 那一节课，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你之所以会移动不良，你之所以会被困住，你的环境被困住，婚姻被困住，环境所有情况被困住，原因是因为那个地方被冻结了，就好像 Frozen 那样，它是被冻结的，对不对？心被冻结，所以根本无心，根本跟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相处。
那怎么解冻？
解冻的方式就是你只要看着那个就好了，你只要愿意去面对它。因为我们通常是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一旦觉得它是一个冻结点的话，通常我们是尽可能去避开它，想尽所有的办法要避开，也不愿意去看它。那因为这是上面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拉那个木偶的人的话，那他的动画不对的时候，你会想尽办法拉另外一个线，让他动另外一边，对不对？可是他永远不往那一边走，那你会怎样？越拉越紧，越拉越紧啊，不是这样子吗？那你只要回过头来，哦，原来是这样，那你就顺着那个方向走就好了啊。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就是如果你去看你的冻结点，那个冻结点就会溶解了。这就我一再强调了，而且课室一再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的问题点不是你要去改进它，因为你要去改进它，你就不是又把它拉开，然后又去排斥，然后又去压缩，然后又去投射吗？那如果说你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人格，因为我在一再强调，我们都不同卦，可以吗？你不要让别人跟你同一卦，你也不要去成为人家那一卦。我们都不同卦，因为64卦，然后现在70几亿卦，每个人都不同卦，你的手指印跟人家不同，你的个性，你的长相，你的一切的一切都跟人家不同。
可是我们都有一种本能，希望有几个人跟我们是同卦的。
那个是因为你不是没有信心吗？
是因为没有信心。
那是没有信心，你不愿意活出自己。我们一再强调，爱如果没有自由，那就不叫爱。那要有自由的话，你就不可能跟人家连结吧。你可以跟他合作。我们在群体事件863节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把所有事情最后总结是说，各位亲爱的先生小姐们，我跟各位讲，一切的事情除了用爱去解决没有其他办法，因为不然就是循环圈，对吗？ 那除了爱跟合作没有其他东西，所以爱跟合作就是我知道你的癖性，我也知道你的癖性，那我怎么样跟你合作，对不对？那我们煮菜的时候是不是，哎，我需要一点酸我就加一点酸，因为我是利用它的酸，我是利用它的盐分，但是我不是把整个盐倒进去，然后我一直说你好咸你好咸，没有，我只拿一点就好了。我跟他合作，我了解他，我用他，然后我尊重我自己，
就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
那也不是改变，因为你只是让你的能量能够顺畅流畅嘛。还是那句话，
我一直在讲改变，其实重点不是在改
变，不是在改变，
是在顺应。
来，我们再看哈，从易经来开始的话是，本来是一棵主干树，对不对？然后变成两只，两只变四只，四只变八只，变一千万只，变几亿只的树枝。每一棵树枝，它最后都跟一千万连在一起。你要改变什么？那我讲几个例子吧。我讲几个例子，比如说这样讲好了。那个当十个孩子的妈，爸爸是谁不知道的乞丐婆，他是不是赛斯？你觉得赛斯不够伟大吗？那你觉得乞丐婆不够下贱吗？他连明天都不知道活不活，他都不知道怎么去带孩子。那个很无聊的那个，布兰克瓦特那个小教师，他是不是赛斯？那一条狗是不是赛斯？那你看，约瑟伯多，他赛斯的说法是说他后面有非常强大的存有，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为什么？佛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尊重所有人，因为那个只是他的一个小小的面相，他的后面那一层，你 never know， 对啊，你看我笨笨的，可是说不定我后面的存有很厉害，是不是？
啊，我最好常常这样想，
没有，你去看我跟你讲，你看灵魂永生，你念过灵魂永生，你知道嘛？他是不是那个乞丐婆嘛？他是不是那个传教士？他是不是那个跛脚的？他是不是那个做两个月就被推翻的那个好色的教皇，啊，有三个小老婆，然后跟自己的管家又搞上，
恶行昭彰，
然后又很贪财，有没有？我想人世间的所有事情，哦，如果你用善恶观去看，你就找不到，你找不到你自己，你也找不到价值了，而且你永远不会活。连一天好过的日子都不会有，一天都不会有，因为你有好多焦虑，你一直在看那个不满意的地方。假如说你这一天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卡在你心上，你再有钱，再怎么快乐，再怎么有时间，那你又怎么去享受那么一天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情感，情感，情感，情感，它是一个投射物，情感它是移动。意识变能量变质量的一个东西，而情感它在投射的过程当中，情感是能量投射的一个自然移动。那如果不行的时候，我刚刚提过，它会造成你身体的问题，会造成身体的慢流，会造成怎么样？连找个老公老婆都要上一层上一格上一层，都还要再干涉。如果赛斯第二来干涉你的婚姻，你觉得你这个婚姻还会成功吗？你知道意思吗？你最好去看看他要你做什么啦。有兴趣，我可以把那一个念给你听吗？是不是很有趣？所以，我们。课程是还没有讲啊，不过坦白说你去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去造成我们的问题。然后念这一段给你听，他说，因此你和鲁伯良在你们的人格结构中已经准备好了要具备这样的可能性，这是这种内在能力和知识我才喜欢的。他笑一笑，让赛斯告诉我阻止你婚姻你的结婚，直到你遇到在这方面能够帮助你的人，那就是鲁伯。 当然在过去的生命中，你和鲁伯一直是在物质系统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你们的相遇几乎不是巧合。那鲁伯在没有碰到他之前，他怎么结婚有用吗？这样了解的意思吗？这是418节的内容了。这样了解 我在讲的意思吗？你看内在他的作为就是他的情感的演化比我们的情感演化要强，可是他的情感其实是包含在我的情感里面，他并不是、哦、分开的，但是因为我是把他的情感对立了，一对立以后我就压缩他变成投射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有没有很有意思？
所以应该是塞斯蒂尔来安排他的婚姻，不是阻碍他的婚姻，
也算是。但是他这里是提到阻碍了，
就是安排的东西嘛。
他是安排跟鲁伯
嘛，可以这么说。他跟谁他都会想去
先破坏一下，阻碍跟鲁伯就 OK。所以每一个人婚姻都是。老师也是老茶第二来安排婚姻的。
对，你跟谁在一起哈、哦？那或者是你带有某些情感状态，坦白说，整个个人实相本质，你念完以后，你会说一句话，才是一再谆谆用两张的篇幅来告诉你，肯定你自己吧，给自己完完全全的自由吧，肯定你自己，肯定你自己。可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看863节，我们昨天上的那前天上的那一节，一直告诉我们事情。真正的问题是，你的情感、你的感觉跟外面的情况是分离的吗？也就是我要伪装另外一套东西，那伪装你可能对一些陌生人或是其他社会人士是蛮有用的，可是你回到你真正的生活圈的时候是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根本无法去这样做，
无法面对自己最直接的生活，而是伪装的，
没
办法伪装。
你的儿女、你的先生太太，他很清楚你。
有时候人也不是故意要伪装的，是自己在伪装，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伪装。
知道，但是因为
知道，真的，
我当然知道，因为你会觉得我不这样做不行。我就一开始哈，一开始这样讲好了。我本来一开始是，你看一般我们像口头禅的形成啊，或者是面容的形成，一开始是我有个凶凶的爸爸，所以我在面前我就是很绷紧，对不对？然后这个绷紧习惯以后，你到外面你爸爸不在，可是你还是那么绷紧、欸、所以不是说你不自觉，而是你长久了以后你再不觉得它存在，就入心理知识久而不知其臭一样、啊、就你知道我们一直在用我们的意识在控制我们的肌肉，所以我们的肌肉是一直很紧绷的，一气起来的话口急，对不对？然后话讲不出来，然后一直发抖，这样子是不是呀？那假设说我完完全全接受我的一切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想要比现在更好的话，你会安然的做你现在的所有的情况，而那个就是你的那一块。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因为有一个大家都有一个更好的标准，然后我们也要别人符合那个标准、
啊、有时候有冲突啊。自己的生活是可以这样过，但是心里有一个更想要有的情况啊。
对，那个就是压缩嘛，那确实压缩。
那不是理想哦，是压缩。
是压缩，对。
所以怎么分辨就是？
你根据我们刚刚讲过哈，塞斯跟塞斯第二都会控制你一个人的婚姻，对不对？所以你有一个内在的冲动，强烈的冲动，你有强烈的情感，但是你不去看它，你要忍，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那去看他的意思就是
看他的意思，
顺应他而不是忍耐。
你不是因为看他以后，当你了解他，而且你那个这样讲，他就会 ready， 你的能力会 ready， 环境会 ready。比如这样讲好了啦，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一直从小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哇，我的天命就是我想去传播某个很不错的一个身心灵的观念，对不对？连做梦都会梦到。那可是呢，他告诉我自己啊，自己不行了，哎呀，家庭不行了，然后什么东西不行。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一直在抵抗的那个由内在强烈来的那个情绪啊， 那到一个程度，假如说你都不做，当然也可以。那我们再讲一个哈，你去想赛斯讲过的那些话，赛斯是不是讲到说，一个人如果不想死的话，怎么样都死不了。如果一个人想死的话，哈，就算再好的环境，他也会死。还有呢，前天的课程是说，有钱再多的面包都没有办法养活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没有创造力的话，如果在他生命当中没有创造力，他整个生命是枯萎的，对吧？所以他是说，创造力其实是人的一个基本需要。那什么叫创造力？创造力是不是内在的压力呢？内在的情感压力嘛，那个冲动嘛。有没有道理？有吧。好吧，我们来。
我其实学赛斯这么久还这么有兴趣，就是因为玄玄的，始终没有办法完全搞清楚，所以就一直吸引我，一直听下去。
没有，我觉得
有没有讲说老师在绕口令？
谁说的
？Jennifer， 哦，他因为他刚来嘛，看老师一直在这样转的，老师你在绕口令。
对，就好像一直是似懂非懂的。
其实哈、哦，它真的很好懂嘛。它其实是什么是你的真实的情感嘛？
可人的真实的情感有时候是很复杂的。比方说，我又想要做一件什么事，可我身边有一个人他不愿意我这样做，我又很顾惜他的情感，所以就会很复杂。就
好，那你为什么顾惜他？你顾惜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我们
那就是情感啊。
真的不是，那里面有内容。你愿不愿意去看那个内容？你要不要去看那个内容？那个内容是什么？对啊，好了，我们来看正式课程了哈。这是早期课第九册第422节，所以其实我们也不是只有在上那个第一册，因为我们会把所有的资料做一个综合性的论述嘛。好，这是第九册的第422节，我相信应该目前这一节课的翻译本大概只有我有吧，因为还没出来，这是我们这边的人翻译的。他说呢，关于你们在耶克海边的影像，当时攻击跟破坏的能量无意识的向外投射，给一个假象和暂时的实体的有效性。肉体的有效性、啊、你把肢体就摆在肉体哈、啊。
就是假的。
投射实物，
投射实物。
对。谢谢。耶克海边那个事情是在临界性形面所说的吧？就是说他在耶克海边，那他投射一个破坏性的能量出去，然后就很悲伤的人在外面让他看到，但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连投射不只是在看自己跟看外面哦，你还会投射外面，你还会投射形象出去。那从这一点，你有没有在想过一件事情？那我们的出生难道不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强烈情绪的对外投射？不然是什么？
一定是啊，对，
是不是？
对。
那个被投射出去，比如说我是我内在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投射的话，那难道我的身上没有带着那个情感的特质吗？你就是那个特质啊！你在说什么？
对，
你知道回事吗？你投射，比如说他在耶克海边所投射出去的那两个人，那两个人就是那个特质啊。他就是酸柠檬啊，他就是那个攻击性跟破坏性的能量的无意识的向外投射，所以那个本来就是无意识的投射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其实这个后面你如果是看苏华金书的诗哈，他有好几次还碰过这两个人。然后每一次都不太一样，然后后来慢慢化解掉了，本来要去开计程车，也没有做化了这样子，对啊。好，他这里提到说，在你这一方面有蛋白质的损耗，那你去想哈，如果我们的内在自己投射我们的话，它有没有蛋白质的损耗？应该也有吧。你必须要一些能量吧，只是说它的蛋白质，我们在物质间叫蛋白质，在它的那边可能它有另外一个情况啊，就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在投射的时候，我们是有蛋白质的损耗。所以晚上投射，晚上做梦做很多投射的梦的时候，其实你是会减肥的，因为蛋白质会消耗掉。
这也是一个动力，
是不是？好，他说这类情感是以这类影像是以情感能量构成的，不过他们也有部分是形成以其背后制作的人的化学结构。你去看，讲来讲去，再讲过来又讲过去，他还是在讲用情感能量所构成的。你所投射出去的东西，如果是情感的话，就是意识由情感把能量变质量，不是吗？那投射是不是情感的移动？我是希望你把所有的赛斯书用一个中观的方式把它做最后的综合，它在谈什么？什么叫投射？投射就是一个情感的流动，它是一个蛋白质的移动。然后呢，它这个情感出去以后，他说也有什么？既然有蛋白，有那个有一个化学式的变化。那记得我的那个方程式吗？情感强烈的时候产生化学变化，化学变化产生电性实相，然后开始变成投射的现象。不管是三度空间、五度空间之间的投射也好，实相创造投射也好，或者是仅仅是一个面向的投射，的过程都是一样。一个想法、情感产生果蝇是化，而蝇是物质，产生化学变化，产生电性实相，然后再投射出去。好，那情感是什么？情感是不是拉开的东西？啊，比如说我现在讲说我看到答案好了，那假如说我跟答案没有任何的交情的话，他只不过是 somebody else， 对不对？他是个女人或一个外面的人进来，他坐在那边，他是一个其他人，我根本不认识他，对不对？但是假设说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那么他在旁边的话，哎，那个情感状态是不一样，对吗？有没有连结？好，就好像你们在选配偶，你的配偶不过是七十几亿人当中的其中一个，对吗？可是在七十几亿人当中，你当然你跟他有情感连结的时候，所有他的情感状态全部都渲染到你的身上，对吗？他有欢笑有没有渲染到你？有。他的暴力有没有渲染到你？有。他的愉快不愉快有没有渲染到你？那你是用你的情感去连接他，所以他的情感才能够移动到你，不是这样吗？是不是？
是啊。
那我今天，比如说我今天会选择这个配偶，是不是我的情感对外面的投射？那当然是情感，对不对？好，那解决我现在婚姻上的困难或我一切的困难，是说我的情感状态改变了，连他都没有办法存在，因为他会消失掉，或会变化掉。你去看投射的状态就是这样啊。赛斯在提到这个约克海边，他是说啊，因为你快乐了，所以他不见了。像了解我意思吗？他不见了，所以你不是要去打击魔鬼，因为你越对抗越打击他越存在嘛。你只要跟他对抗，他一定存在，也不存在干嘛要对抗？
凡有抵抗必有坚持，
对，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在讲，情感是一切的动力，是一切的原动力，原动力就是情感的。好，所以他提到说，是啦，他有一些化学变化，所以那个结构式是没有变的，而因此身体必须要加班工作。好，然后原动力是什么？情感的。有没有看到原动力是情感，而且假架构也是由情感能量所形成的。真架构也是由情感所构成的。然而这个影像本身必须是实质组件构成的，而这些组件必然有其来处。难道还是别人的吗？所以你有情感就会去建构那个东西啊。你有花开，难道没有蜜蜂来吗？对不对？你如果有任何香的东西放在那边，那就跟这个香味有关的一定会过来。你只要香蕉放在家里，你家里什么都没有，可是当它开始发黑的时候，果蝇一定到。它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窗户都关得紧紧，但是它一定会到，是不是？这就是情感能量，它就会吸引这个相对应的东西。因为当香蕉要腐烂的时候，必然要有一个东西把它化解掉，对不对？所以它那个东西一定会到的。好像说赛斯，你要知道，他要知道你的事情，他不是什么东西都知道，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关注所有的事情。但是他跟你有情感联系的时候，你 你要求他，他开始愿意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你的事情。
他刻意去感受的时候，
对，
他就知道。
我觉得今天在讲的东西是一个最 bottom line 的东西啦，对啊。那现在哈，甚至在幻觉的例子里面，只是幻觉啊，石花作者运用他自己的身体结构做投射，然后他觉察到他虽然心智或说头脑作为受者之状况的被动物，新陈代谢的加速或身体的快速能量，但是情感的冲击提供模式和创造的原动力，还是讲一样的东西啊。是啦，没错，你有很多心智的东西，很多头脑的东西，很多你东想西想的东西，你要怎么去对付它，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怎么打击魔鬼，怎么样去提防御措施。但是如果你的情感状态没改变之前都没有用，因为是情感的冲击提供模提供方式跟创造的原动力，并且在约克海边的事情跟类似的情况，他提供了自己实际投射跟投射或者是外化体，你也可以投射，你的内在也可以投射你，但是它投射的过程都是经过情感的冲击提供模式，给予创造跟存在的原动力。好，所以根据肉体的有效性跟肉体实相的可到达性，发起者可以去取得换置或转移他自己部分化学的结构，然后蛋白质被损害掉，同时发作者是以有高蛋白的化学物损失，这个是在讲化学方面的部分，但是一样的情况，你投射出去，那就开始会怎样，取借置换转变，对不对？就像我刚提到的，雪球滚过一片雪地，那他的血的情况就会改变。如果很不幸他滚过一条臭水沟，血不见了，溶掉了，不是吗？对啊，所以他会换取借取换置以及转移到其他东西。那不知解的究竟的实相方法被用在这样的一个运作上，它极为不寻常，但也有可能根据心灵的不满意的程度，意识可以被分裂自己，一部分是留在新的影像里面。意思是说你投射你自己，有一点像孙悟空拔一根毛又创造一个新的人一样。你们如果有去看那个 Incredible 2， 那个小朋友大概婴儿吧，他就有能力把他自己创造很多自己。迪士尼的电影最近才出来的，你现在到外面买香蕉上面都会贴一个 Incredible 2。那因为我是在迪士尼的 Cruise 上面看过那个电影，蛮好玩的。
现在越来越多种电影哦，
对啊，
实在是很有意思，好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很多人都感应到。
是。好，他说现在身体的疾病不是自然的状况，它也是一个额外的工作所必须的，而因此是经常是缺乏身体上的维他命。他们不多，大多不会引起疾病，而是疾病的结果。他告诉你说，身体的疾病，身体因为它本来就有那种自我疗愈的能力，它完全是按照你的心态所建构出来的。就好像这样讲好了，一张画图纸上面，画图纸不会有任何问题，是你着手着什么问题。你着什么颜色它变成什么颜色。那现在你的身体是你的自画像，对吧？所以其实不是，你如果要变成一个疾病的话，你还要额外工作，那让它缺乏什么东西，然后引起疾病，然后造成疾病的结果。那身体的蛋白质跟那个化学是可以被改变成其他形式，或用教训的方式 来做。那再次的身体会过度工作，就你有那么多的心结，那这个心的结节又解不开，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工作得很厉害。那这个时候你的情感会被分离否定，那个人不愿意去接受他们为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好，这就是我们刚讲到 要改变，要改变，要改变，我要改变我，要改变他。可是你要改变你，你要改变他，你的情感是不是被分离的？你根本不接受你现在的情感状态，你否定，你不愿意接受他为你自己的一部分，不是吗？但是你愿意去接受他的时候，他的问题就自然解决啊。比如说，哎，你为什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交了一个老公，然后不是那么好搞，假设这样讲，可是不是那么好搞，那个那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什么？因为在整个日子当中，你一直长期在对抗他，让他长期的觉得他没有办法控制你，而且他根本无法相信你。然后再来就是他必须要好好抓住你。那这个东西都一直在我们的一个神经的系统上面在运作，然后我们的身体语言上面在运作，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可是如果今天你是真的完完接受他，而且你也接受你自己的时候，那整个气氛会整个解冻掉，根本就不是用一个结果来论断说啊他是那样所以我怎样，问题是谁造成他那样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你没有在怀疑你的先生怎样的时候，你为什么还会去看看他 email 写些什么，然后电话什么，然后他你怎么会去 check 那个东西，对不对？可是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算你不去 check 的话，你有没有留在你的身体上的画像？你在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告诉他了，他是锁住的，他是锁住的，对啊。所以这里哈，我们再回台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情感分离了，我们否定自己，我们不愿意接受自己，才会造成投射现象，不是吗？那是不是我刚讲过，你自己不接受，所以你拉开对立，对不对？拉开对立就开始投射出去啊。然后
那难道我们每天不是都在投射吗？
没错啊。
那这个投射跟那个什么？对立然后拉开然后投射出去有什么差别吗？
假如说你这个投射是我们是内在对外在的投射的话、嗯、那么你是剑跟弦是在一起的、
嗯、哼，
那现在是说剑跟弦是不在一起，不要忘记我刚提到的三个两难之局嘛、
嗯、哼，
我们是内在的行动，可是你现在又插出去了，那又插出去后面那个力量在跟这个力量在相对，所以这个才是造成问题。啊、你投射他投射，问题是我们投射如果是内在的投射，那是很自然。我常常讲个例子嘛，假如说你有一个意愿想去超市买东西，然后走一走走一走你就不去了，那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去，但是你就歪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变成他用各种方式来拉你回来，让你生病，让你意外，让你出现问题，让你怎样怎样，对不对？甚至于阻止你的婚姻，他为了什么？为了拉你回来了。
嗯，
对，他说，假如说你现在的问题是刚提到哈，你的情感婚礼的，你否定你自己，你不愿意接受他为你自己的一部分，你一定要伪装成不是你的情感状态，你的实际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就压缩了，就开始投射出去，所以投射个人的投射。跟内在的投射会分离的原因，是因为你否定你分离，你不愿意接受自己的一部分，然后开始投射出去。那就假如你投射，假如不投射怎样？我已经分离了，我情感分离，对不对？我情感分离，我否定自己，然后我也不投射，会怎样？它就会被导入身体的某个区域，然后呢，或者是这是第一个情况。那第二个情况，我们最近的几堂课都在讲，对吧？好，我明明不高兴，可是我装着笑脸、
啊、
我明明对他很生气，可是我也不愿意表达任何真实的情感给他知道，我就安慰他啊，没关系啦啊，这个啊，你明明气到不行，可是你是用这种方式的，那这样的话那个会挤压回来，你会发现你身体是僵硬的，然后你会发现精神上是被绑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或在某些情况会变成会慢语，然后会穿过整个身体的结构。什么叫慢语？就是你没有办法专心、啊、你 神, 神智哦，很多时候都觉得我好悲哀哦，我好痛苦哦，然后你根本没有站在你自己的位置上，你随时都在慢，你回不到自己的点，精神涣散。那可是这个慢流哦，是问题的制造者，它穿流到身体的结构里面，那维持它们需要一定的能量。那因为你用的能量都用在这个慢流上，所以你的创造性就不见了嘛，你没有用在自己的身上。第三，但你容忍，我的手又断掉了，没关系。
可以看到某些影像和溃疡或异类生长之间的关联，
就是癌症啊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
就生病了嘛，
就生病了，
那个能量阻塞了。
对，所以当我们内心里面很不愉快，可是又必须要装愉快的时候，那就会有一个溃疡或异生类的之间的关系。好，比如说你很想打他，可是呢你又认为说不应该打，那你的手是不是有两股拉的力量？
嗯哼，
那这两股拉的力量你的手会锁住，
可总不能真的打吧，
总不能真的打，没错啊。但是所以你变成你没有办法去面对所有的事情，因为你当接受他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打，对吗？
那可以拿针头，
可以，其实就是说好，当你要去消掉这些东西，
其实不伤害任何人，
其实是可以的。按照肯努尔伯的说法是说，尖叫啦，打击啦，或者是任何让情绪当去宣泄，甚至做爱，这是肯努尔伯说的，不是我说的。因为你把它宣泄掉，
所以这也是情感的流动的一部分。
对，但是现在问题是，如果情感不好的话，最后讲的那个就又情不通，因为你自己会锁住，你没有办法去宣泄了，所以他这里提到，当你不接受自己，然后就开始压缩，压缩就开始投射，对不对？一投射的话，假如说你不投射，就会被导入身体，变成那个区域，的特定问题，或者是变成自己在慢流，或者是锁住、僵住，甚至长东西。好，那进患的情绪被认出是自我的一部分，它就可以无害的被处理掉。我没有看到，这个是赛斯的说法是不是一样？就是它是冻结点，它是 frozen 的地方，它是病患的地方。当进患的情绪被认出，这是我，不是他。我们通常会把所有的问题归咎他，对不对？可是他是自我的一部分，他就是我的一部分，就可以被无害的处理掉。好，那他跟其他人格特质在一起，只有当他被强制隔离的时候，他才能获得能力跟强度，而因为那个时候他不能并入主体活动的正常潮流。这句话讲的意思是说，你不承认他嘛，你不接受他，你不认为是你的问题，你也不认为说你是可以这样的。当我去面临我的冻结点的时候，我就不会把它强制隔离掉。那一旦你的情绪没有被强制隔离的时候，他就不会获得能力，他就不见了。而犹豫之事无疑他，就因为这个人格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一部分，再怎么样好事，再怎么样去教导或者是帮助都没有用，因为他不承认那个东西是他自己的。所以你们看到有一些影像是衰老的自我，挫败的、苦闷的，线条清楚写在容貌上，并且明显的写在身体的负担上。然后他说，你用自己的身体去储备这些影像，那些苦闷跟面对，你看到客体化的他呢？所以那为什么我不讲话的时候，我说我朋友讲话，不讲话的时候就看起来很凶，因为你的身体储备了很多影像，你的苦闷，然后你会看到他客体化让你看到，然后你第一次全然接受他为自己一部分的时候，这一刻他就变成你了，那苦闷也不见了，并且失去他的爆裂。那隔离的重要性，它仅仅为诸多情绪之一。就是我如果接受他是我自己，我穿过他，我接受他， 所以为什么所有的悟道者一定要接受魔考？因为他接受他最不好的自己。
魔考是什么？魔鬼考验。
对，魔考，你 学佛教就知道什么叫魔考，就是魔鬼来攻击你啦。但魔鬼来攻击你，不是去把魔鬼杀死，而是你去接受他。你接受自己是可以不好的，接受自己是可以很烂的，接受自己是可以怎样的，
可以丑，
你就不会去投，你不会投射到对方，希望他，你从他的身上看到你自己的问题嘛。
嗯，
我上次讲那个例子嘛，不是那个清车库的例子吗？你很想清车库，如果你没有想，人家讲你，你也不会怎样嘛，对不对？哎，因为你很想清，那你本来礼拜天要清，结果礼拜天一早呢，你老婆过来就跟你讲说：“哎呀，你什么时候要清车库啊？”然后你会怎样？跳起来，然后会觉得怎么样？是他要我清的，不是我要清的。
所以，
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把它隔离掉，你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对方身上，你要找一个人来当受害者，来承受这个你自己有冲突的那个部分。那我不是又提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律师的例子嘛？他说他先生反对他，去考律师去当律师，然后他恨他和先生恨了一辈子。那后来他终于吵起来，跟他先生吵了，他跟他先生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考律师？”他就说：“啊。”你要考律师，如果你要考律师的话，我全然支持你。你看要多少钱，我借给你，让你去赌。律师是一个很好的职业耶。所以他想考律师，他有这个想法，可是他有对律师的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说难考啦，比如说里面有很多竞争、很多龌龊的事情。那他把这个困难，他都往外投射，他去寻找一个人来接受这个东西。
所以他是觉得他先生不让他考，
对，
其实他先生并没有。
对对，那从孩子上最看得最清楚。孩子本来一个孩子人天生就想要吃东西的，没有人不想吃，对不对？可是孩子当他要吃东西，你又骂他说你吃那么少，你又那么瘦，你长不大，然后孩子会把这个东西变成什么？我没有要吃哦，本来是他饿要吃哦，变成我爸爸妈妈要我吃。你看哦，我讲这些例子都只是跟你讲说，他这里提到的，当你有一个部分你不承认他是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压缩到外面，从外面去把责任放在外面去，然后你会说是外面给你的压力。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个根的话，你又怎么从外面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他那个例子是在提到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真的想清，完全不想清车库的时候，那么你老婆礼拜天跟你讲说，哎，你怎么车库都不清？你说我没有要清啊，我没有要清啊，你根本就不会发怒啊。哦，就好像我说的，我老婆说，哎，他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尿床，那我为什么抱？因为我就很怕那个东西被人家知道啊。所以他一讲的时候，我就立刻说：“东西地都是你，啊，是不是？呀，这个东西我们最近都在谈这些事情。那我要讲的是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当你投射出去的时候，你会以为是在外面，不在里面？而因为你认为在外面，所以你无法去处理，因为那是你里面的问题，是你情感的问题。所以不是别人在限制你，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所以你必须要人家来认可你，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用你的身体去制造那些影像，谁制造的？你嘛，你的苦闷面对，然后客体化，然后你接受它为自己一部分，然后这一刻又回归到你，并且它失去了暴烈性，它就好了嘛。所以在你的情况哈，这是恢复的开始，也涉及你跟鲁伯之间的心灵感应。鲁伯了解，当你改变了，它就会改变。现在能量。当能量不被投射或是、多少是独立的结构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恶化的经过就会出现在原来的、影像上。他说你了解吗？所以我们的身体会出问题或怎样的话，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也是你自己在潜意识上不断在控制自己的身体，然后因为你的身体是僵硬的，对方跟你相处的时候，他真的感觉不到你是善意的，或者你是跟他在一起是 OK 的，是和谐的。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说哦，他对我的态度不好。可是你没有想到，你其实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自己的那么僵硬的状态，他从跟你相处当中，你的肢体语言已经 97% 告诉他93了，爱谁？这是神经语言学说的，你是在讨厌他，在恨他，但是你会说是他恨我。 这样了解吗？你也投射到外面去，从外面再感受回来，然后你说不是，是他对我很不好，他在控制我，可是你却没有想到，其实你自己有胆怯，你自己不敢往前走，然后你往外投射是说他限制你。因为时间到了，这其实我很想讲一些东西，但是没有办法去，因为要讲课我们要讲那个，但是我是想，
有时候也很重要，要跟课文并行。
对， 对，但是你去看整个赛斯的思想，你连要跟上几层的人联系，死亡的人联系，都是用情感，对吗？你要得到灵感是用什么？情感，对吗？情感才会产生 associate 嘛，暗示才会产生 associate， 对不对？那假如都是情感在作用的时候，那么你到天国或下地狱，难道不是情感吗？那你不要在死后才去下天国或地狱，你每天做梦的时候，常常的噩梦也是跟你的情感有关啊。那好，不谈做梦的话，你每天在生活当中，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难道跟你的情感没有关吗？因为你的情感它是唯一能够造成那个环境的一个东西。因为我的情感，所以那个情感的对应物是那样的东西。可是当你的情感改变之后，外面的环境是跟一定改变的，它没有办法。就好像他讲耶克海边那个例子，就是当他的情感改变的时候，那个图是不见了。那 Coco 是说，当没有人在想念他的话，他就不见了，是一个情感的状态。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拉开一个情感当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它会去paste 外面的环境是那一份情感，不然你怎么样去显化那个情感？你知道我意思吗？不然你又怎么样去显化那个情感？我说啊，苦瓜是什么味道？那如果没有一个苦瓜带着那个味道，他又怎么知道苦瓜是那个味道？是不是？各位有什么想法吗？丁山有什么想法？
总而言之，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想要生活是我们真正喜欢的样子，那就是我们要从
你又是要改变观念，要改变自己想，没有了，就先接受。你现在讲的是说，你接受你自己所有的情感状态，你只要接受以后，它就开始在变化了。但是你连要变化都不要想，因为你当你想变化的时候，你去接受就没有真的接受，因为你是带着我要改变才要，你并没有接受你自己。像，其实这个东西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却常常会被我们那个社会观、学习观、善恶观所绑住的。我如果完全接受我自己的话，我的环境就完全的改变了。但是如果说我为了要改变现在环境，所以我要接受我自己，那么这个就是本身是为了要改变，它就不是在接受。好，那这个东西，虽然只是一点点的不同，可是这个不同差很多很多很多，因为失之千里了。所以那个东西很，就是说你自己必须要，就是我真的回到我完全的自由，我完全是由内在的投射的力量。因为我们回过来，我们的情感是内在的投射，从因此拉开来变成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独特性，它一直都有很大的冲力。当你要去做的时候，你后面的几层哦，都会在后面协助你，对吗？刚才张大哥提到，不是阻碍夜色的婚姻，是安排或者是去形成他的婚姻，对不对？那假如说你是在照着你的原来的本分、天命之位性那个部分再去行走的时候，全天下、全宇宙、全一切有生灵的力量都在帮助你。让你去往那个方向走，你根本不需要改变什么，你只要接受你自己，而接受本身是必须要被cut掉的，就是你就是你自己。我不需要接受我的手，而我那个就是我的手，我接受我自己的那个样子，就没有里面没有任何的拉扯，对不对？当你把它对立的拉开了以后，那就必然会压缩，必然会投射嘛。我坦白说，我觉得这是一堂很棒的课，那只是说我还没有很多时间把它讲得很清楚，那我们下次再说好了。
好， 谢谢曹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